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读书，六子慧能。
话说李氏夫人经过多年的勤苦修行，又得慧能的指点开示，终于修得心地清净，欲知实质。她与刘志略母子话别片刻，便在床上安详地作画了。每个人的出生大部分都相同，可是死就千差万别了。有生病而死的，有服毒而亡的，有车祸丧生的，还有跳楼自杀的，更有飞机失事盟主召请的，死法是多种多样。像李氏夫人这种无病无痛安详自在离开人间这种方式，那是十分的难得。大家都知道五福临门这个成语吧，每到逢年过节，人们都在自家大门上贴上个大福字，或者是五福临门的字样，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，希望自己五福临门。这只是个希望而已，要想都得到那很难的。五福这个名词原出于书经的洪范，那上面记载的是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好德，五曰考中命。也就是说五福的第一福是长寿，就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。第二福是富贵，就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。第三福是康宁，就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。第四福是好德，就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。第五福就是善终啊，那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能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，临命终的时候没有病痛，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横祸，心无挂碍，没有烦恼，安详自在离开人间。大家想想，这五种福谁能全部获得呀？尤其是善终很难呢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阎王爷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发来召集令，也不知道自己临命终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。五福合起来才能构成幸福美满的人生，也就是说只有五福临门，那才是十全十美的。否则你缺哪一样福都是美中不足，都是有缺陷的福。比如有的人虽然长寿，他却贫贱度日；有的人虽然富贵，他却健康状况不佳或者短寿；有的人呢虽然是好德，可是他很操心。人生的境遇多得不胜枚举。记得《吕氏春秋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本身的德行学问修养是第一重要的。所以说五福当中最重要的一福就是好德，因为好德是一切快乐和幸福的源泉，是一切好运和福气的根本。人若没有良好的品德，他绝没有长久的福气。五福当中最难得的一福就是善终。自古以来寿命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问题，除非是在心智上下过功夫的修行人，否则谁都不知道死神什么时候会跟自己碰面。因为我们平常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死期，所以把朝不保夕这句成语用到我们身上，这是显得格外贴切。
说的是人命之在呼吸间，倘若是一气不来，就算完。自古来岁月更替，神已变。有谁见身体皮囊总向前？世间人不晓自己把戏演，整日里精打细算，用
机关，担当那无常一道，心慌乱，就好像热锅蚂蚁，时刻连连。
世间人都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，糊里糊涂的降生，又无可奈何的交出生命，生时无知，死时无觉，因为死时无觉就会惶恐不安，甚至是非常痛苦。聪明人应该知道，人生如过客，世间如旅社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告别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，你都得承认这个事实。民间流传一段警示语，叫无常信，很有意思。说有一个老者死后，他去见阎王，怪阎王爷没提早通知他，家事都没安排明白，就慌里慌张来了。阎王爷说，我给你报过信啊，是你自己不觉罢了。他说，你怎么给我报的信啊？阎王爷说，你的眼睛渐渐花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报的信儿，你的耳朵渐渐聋了，这是我第二次给你报的信儿，你的牙齿渐渐掉了，这是我第三次给你报的信儿，你浑身各部位日益衰弱，我给你报信无数次，你自己不觉，你赖谁呀？老者没话说了，这是说老人。可是一个少年死了也找阎王爷，称阎王爷没提早的通知他，阎王爷说，我通知过你啊，你自己不觉醒啊。他说，你怎么通知我的？我眼睛明亮，牙齿坚硬，我浑身很健康。阎王爷说，你看没看见你东边的邻居只活四五十岁就死了，你西边的邻居只活二三十岁就死了，有的活得不到十岁，甚至有的人在乳哺时期就死了，这难道不是我给你报的信儿吗？少年一听无话可答。诸位，这个无常信儿很有深意呀。良马只要一见到鞭影，它就能跑得很快，如果非等人家狠狠地打在身上才肯跑，那就是烈马了。突然伤感生死无常有什么用呢？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，阎罗王就在睡大觉，不会这么快地找上门来。要知道，棺材里躺着死人未必都是老人，在人生的旅途上走不到终点就躺下来的大有人在。佛说，人命在呼吸间，意思是一气不来便属隔世。我们谁都没把握下一口气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顺利，所以要好好把握着有生之年，趁活着的时候努力学习工作，多为社会人群做贡献，时时刻刻断恶向善，净化心灵，免得临终的时候急得像一只落汤的螃蟹似的，痛苦难挨。单说李氏夫人能于滚滚红尘之中清净六根，成就如此辉煌的生命奇迹，得到了这十分难得的一幅善终，真是让人敬佩以及呀。慧能乃悟道之人，自然不会像其他俗子一样的悲痛依恋，他只是端端正正给母亲磕了三个头。可是智略一家见此情景却悲痛不已，放声大哭。乡民们听到了刘志略一家的哭声，急忙赶来，见李氏夫人如此安详地端坐而去，他们心中惊羡不已，齐刷刷地跪在地上给李氏夫人磕头，都主动帮助操办李氏夫人的后事。志略请来了最好的木匠给李氏夫人搭灵棚打坐观，把丧事办得特别隆重。
请人搭灵棚，两丈高灵棚搭个厅，灰几碗一收，抬头牛颈，瓦上边安得是象牙宝瓶，花 隔山，明暗两用，紫檀木套花朵，层次分明，有金铜堂黄幡，把头摆东，有玉女张宝盖，面带笑容，有金山和银山，摇钱树，有金盘和银盘，聚宝瓶，金茶花银茶花，火对子马，金叶果银叶果，马童如生，有秋菊和梅香，把茶水捧，有精明和怪来，铺床帐灯，顶棚上一副对儿，字迹工整，蓝纸底写白字，笔迹见功，上一联教子有方，人亲近，下一联修福积德得善终，横批本是四个字，这往生极乐写的清，棚内做官各之定，质量优秀做工精，官前供桌百米宫，上岸数盏长明灯，山涧四比丘尼把经诵，诵经念佛助往生。
慧能本不想这样兴师动众的按着俗情来操办，可是智略一家和曹溪乡民的盛情难却，李氏夫人的丧事办得特别隆重，慧能在曹叔良、刘志略和众乡亲的帮助下，把老母的棺木送到了新州，跟父亲合葬在一起，并立碑作祭。慧能葬母回归曹溪，前来求法问道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志略家几乎容纳不下了。这李氏夫人真的很了不起，她不但度了自己，也度了曹溪乡民呢。因为慧能能把佛法的道理讲清楚，他老人家也能身体力行地用事实向世人证明，佛法给他带来了欢喜，带来了自在，带来了命运的改造，使他生可安乐，死可安乐。有些人学佛原本是没事干，消遣消遣，到佛堂拜拜佛，念念经，纯属消遣，不是真正在学呀，因为他没弄清楚，没搞明白，也没得到利益。可李氏夫人的修学成就，他们增加了信心，对佛法产生极大的恭敬和信任，纷纷向慧能请教佛法真谛。有的说自己缘分不好，也没有机会读那些大乘经，只能看看心经、阿弥陀经。问慧能他的母亲是读哪部经，怎么修行的，慧能告诉大家，药无贵贱，遇病者良，法无优劣，契机者宜。中国汉语系的佛教本身就是大乘佛法，哪一部经典上所说的道理最适合你的需要，哪一部经典对你来说就最好，不要总认为别的经典好，你得到的才是真正的好。十鸟在天不如一鸟在手，因为这一只鸟你已经得到了，而那几只鸟你根本没办法得到，你得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如果能把这两部经都弄通了，那你一生就受用无穷了，因为一经通经经通。慧能告诉他们，自己的母亲李氏夫人一生只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部经，只念阿弥陀佛一句名号。真正的读经是把经典上所说的道理记在心里，按照经典教导的去做，依教奉行，那才是真正的读经。我昨天下午听了一堂课，这堂课让我痛哭流涕。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士，家庭妇女，鞍山市的，她走到哪里都有那么多人的恭敬她。她自己介绍，她读地藏经五年了，而且按照地藏经的教导去做，地藏经是教孝的，她孝敬她的公婆，震动整个鞍山市，走的大街小巷，包括他家的三亲六故都恭敬他。你孝心一开，善根一起，你白福都来，他做买卖干什么都非常顺，人们恭敬他也羡慕他，那才是按经典的做，才是真正的读经。念是广义的、会意的，念是金心现前的心，念阿弥陀佛，阿是无，弥陀是量，佛是觉。念阿弥陀佛就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依无量觉，时时处处念念觉而不迷，念念清净无染。 慧能高妙的佛学见解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他也给众生正确的引导。每天呢，来求法问道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刘志略家几乎容纳不下了。老居士曹叔良一看自己做善事的机会又来了，心想要是能把卢行者留到这里给百姓传经布道，那可是一件大好事，所以他带头出钱为慧能建寺院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大财主陈亚仙也出了很多钱帮助慧能建寺。曹叔良出钱并不奇怪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乐善好施，修桥补路、赈灾救济都有他的份儿。而陈亚仙就不同了，他原本是一个非常自私吝啬的人，爱财如命，可却能舍出许多钱来。对于一个爱财如命的人来说，钱比生命都重要，都至死不舍。记得有一个笑话，说有一个老财迷呀，到临死的时候还对家里的财产不放心，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，问他三个儿子说，我死之后你们如何罚送我。大儿子说，爹呀，您老辛辛苦苦干一辈子了，光挣钱不花钱不容易，所以您死之后我要把你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的。这老头一听啊，打他儿子一个嘴巴，说你这个不成才的东西，一边去。然后把他二儿子叫到跟前了，问他二儿子怎么发送他。他二儿子说，爹呀，你挣钱不容易，我不能太浪费，我只是给你买口白茶棺材，把你装上一埋就行了。这老头瞪他二儿子一眼，你也不是成才的货，一边去。然后把他三儿子叫到跟前问怎么发送他。他三儿子很聪明，也知道他爹的脾气，说，爹呀，您老死后我发送您不但不花一分钱，我还能赚很多钱。老财迷一听眼睛就亮了，儿啊，你怎么赚钱呢？这老三就说了，说我架一口大锅把你烀熟了，大卸八块去卖肉，那一定有很多的赚头。老财迷一听乐了，嘿呦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，把这串钥匙交给你，你就当家吧。老财迷闭着眼睛就放心的等死，闭一会儿突然把眼睛睁开了，儿啊，你卖肉可千万别到你舅舅的门口去卖呀。爹呀，那为什么？你舅舅的好赖账，我怕他吃肉不给钱。这个笑话虽然是讽刺，但也说明了极度吝啬者对金钱至死都不能舍。所以我说陈亚仙值得赞叹，这也是慧能的德行转化了他，使他这个吝啬鬼变成了慈善家，不易呀。这曹溪地界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刹宝林寺，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创建的，但经过隋朝末年的战火兵灾已经破旧不整。曹叔良、陈亚仙这一带头出钱修复，众乡民立即响应，有钱出钱，没钱出力，刘志略也出了很多银子为慧能错办此事。在众乡民的勤苦努力下，宝林寺终于旧貌换新颜，请慧能去住持。慧能为度众生，自然很高兴地搬入寺内。志略还雇了两个小童给他烧水做饭，附近的僧人居士都来向他纷纷请教佛法。慧能虽然没忘五祖大师的嘱托，可是刘志略的挽留和众乡民们的盛情他也不好确知，一直在此住了九个多月。这天晚上他料理好一应事务，来到了大殿内禅坐，突然他觉得心跳加剧，气脉受阻，掌心发麻，头晕目眩，心说，哎呀，糟了，我已经身中剧毒，这便如何是好。
菩提本无树。